Rich versus poor, 富人与穷人。讲员是 John Dick 牧师。这是2020年7月19日主日上午的崇拜和讲道。讲道经文在雅各书的2章5到7节。让我们来看雅各书，读第2章的1到9节。这是上帝的话语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说请坐在这好位上，又对那穷人说，你站在那里，或坐在我的脚盾边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。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今天我们求我们理解的眼目受你圣灵的光照。我们祷告求我们可以看到属于我们灵魂和属于我们生命的事情。主，求你赐给我们领悟，使得我们可以看到那两者之间的关联。我们求我们能够来正确的对待那些事情。既然在你的话语里你已经声明了，我们知道那些事情对你的教会是有益的，我们祷告我们能够以信心来领受。我们祷告基督受尊荣，当宣讲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来敬拜他。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主所爱的会众，我们居住在这么一个物质化的世界，使得我们需要持续的被提醒，我们的丰富是在天国，而现在只能凭着信心的眼睛来遥望。我们预尝了荣耀的神圣，我们也预尝了今世基督徒生命的丰盛。但是当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国家已经离弃了主，在这样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，仅存的只是无神论者的物资。对于那些人，他们拒绝来看他们生命的属灵方面，那些只是眼见的东西对他们生命才有关系。当今这样的观念似乎相当流行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在死亡的时候就结束了，这就是一切。当人们不从这以外来考虑，他们就不会去关心他们的灵魂，于是他们就来否定这样一个事实，就是他们在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是负有责任的。所以在当今的日子里，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，这是因为这正是基于物质主义的，就是基于今生的事情上，那就是生命所可以提供的一切。所以当这样的观点在增长，当这样的观点在我们周围在提升，在盛行， 主所爱的，你和我必须来确信，我们的丰富只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可以找到。我们居住生活在加拿大，可以这么说，在这个国家里，我们很少有贫困，与世界的其他地方比较，我们是相当富裕的。我们应当为此而感谢主。若是有人想让你为此感到内疚，你不需要为你所受的祝福而感到内疚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你就是在犯罪。而总是要记得，你物质上所受的祝福是来自于天父，是他分配给你的，是他来祝福你的。但是也有时间他会保留。我们并不相信富贵要均等，富贵均等。我们并不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样的钱财。我们相信上帝在物质上祝福一些人，对于另外一些人，他却是保留而不赐给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金钱更多或是更少，而是上帝他不同的方式来祝福个人，是按着什么呢？正是按着上帝全权的旨意，并且是按着什么是对于你最有益的，对吗？他会给予，他也会保留，正是按着你所需要的是什么。那些都是试炼，使得你在恩典里成长。对于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是激励你去爱主耶稣基督，并且以信心来回应。所以，这里我们有这样的信息，题目叫做《富人与穷人》。在我们面前，这经文的主题其实是关于偏爱，或者是说偏袒。我想向你显示，在第五节里，穷人正是上帝所偏爱的。这虽说是非常有争议的，但是我们来建立发展这个主题：贫穷的受上帝的偏爱，而那些富有的却是受到瞎眼的钟爱。那些人是缺乏领悟的，而上帝的律法是为那些正义的人所钟爱的。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段上帝的话语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首先来思想穷人受到上帝的偏爱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在二章五节里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主耶稣也在登山宝训里，路加在六章二十节说，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。而马太将此延伸为，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这里贫穷的人意思就是赤贫，是绝对的一无所有，而在他们的内心却思量着属灵的祝福。正如马太所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他们是向着天国观望的，他们仰望上帝的祝福。所以在这情形之下，不仅仅是指贫困，而更是指属灵的虚空，并且看到自己属灵的需求。这就是虚心的人，上帝拣选了穷困的，这是普遍性的概括。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，似乎是难以接受普遍化的。每当你陈述，就有人会说有例外，而例外总是有的，总是。那么普遍的原则是，上帝从贫穷人中选择他的子民， 当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的时候，情况也是如此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说，弟兄们呢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。我们又回到 Spurgeon 他所说过的，他并不说没有任何一个富人，而他是说并不是许多的富有人，这也是经文所见证的。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而并没有说没有任何的。所以并没有一个是被从福音当中所排斥的，就是按照他们社会的地位被排除在外的，没有人是被排除的。这也包含了加拿大人。就着整个世界而言，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相当富余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说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了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哥林多后书8章9节。所以我们常常因着圣诞节而受到提醒，我们主耶稣他并不是出生在宫殿里，他也没有出生在大厦里，他也不是出生在君王的家里，他却是出生在一个卑微的家庭里。这样我们不是有更多的祝福吗？我们大多数人都出生在医院里，现今也有出生在家里的。虽说是家庭生养，我们也因着卫生消毒洁净，出生在一个温暖的环境里而受到祝福。而我们的救主却不是这样出生的，所以他就可以被认出是贫穷的。他说，天空的飞鸟有他们的窝，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在世上他并没有固定的居所，这不是他的家。他来做成他的工，然后回到天国。所以这仅是给那些真正有富足的。 Thomas Manton 说， The Lord loves only godly poor， 主爱那些敬畏上帝的虔诚穷人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，他并不是爱泛指普遍的穷人，上帝专爱虔诚的穷人。他继续地说，那些邪恶的穷人，他们心底顽梗，他们的生活亵渎上帝。基督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这是路加说的。而传福音的马太却是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大卫说，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。这是否真实啊？是的，我们就是有这么许多的穷困潦倒人来反叛福音。他们不喜欢福音，他们认为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于属灵方面的问题，而是在于物质上的问题。他们会说，我们生命上的问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，如果有人给我钱我就会好了。而我在这里打工，拿着底薪挣扎着生活，而总是入不敷出。但是他们有没有向主呼求，求主的帮助呢？不，没有。他们拒绝在主的面前谦卑。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看问题是出于物质上的问题，而不是属灵生命的问题。这就是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观点。所以就是那些富有信心的，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那就是他在这里所专注的，并且承受他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。所以他绝对不是说所有的贫穷人，因为那些穷人正是以爱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，他们是天国的成员，并且他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承受他的国。这是圣灵所做奇特的工作，赐给他们爱上帝、爱他的圣洁、爱他的诫命、爱他的人民、爱他的生命、爱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他是基于爱做了他的应许，这就使得整个的福音成为荣耀。这是基于真正的爱，是牺牲的爱，这是一个基于爱的应许，是一个基于彼此相爱的应许。上帝向罪人赐下他的爱，他来改变他们，使得他们以爱来回报他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冷酷的事实，而是一个远胜于冷酷的事实。基督徒的生命必然是伴着爱，特殊的说，围绕这一切事是爱上帝。这是可以眼见的爱，可以从格格他山上的十字架上见到。当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的牺牲，我们所看见的是没有一个比牺牲在十字架上更伟大的人。所以穷人受到上帝的偏爱，这主要是指人感到自己属灵的贫乏，上帝把他们从世人当中拽出来。往往这些人在物质上也是穷困的，主所爱的，这也是你和我，需要认知我们自己灵魂的赤贫，看到我们的属灵需求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字架的救赎，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上帝的爱。所以这样我们才有穷人受到上帝偏爱的资格，但是富人却受到了那些瞎眼的偏爱。他们不住地思念有钱人，在此说明我们所说的是带有普遍性的。富人在干什么呢？而潜入教会的问题，这里的问题是在第六节，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他们正是利用他们的钱说，我可以将那人送上法庭，因为我比他富有的多，我可以保证雇用最好的律师，在这情形上必然会领先，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我将这人送上法庭。他们不能和我相比，我可以买最好最好的律师。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形，有些人已经经历这种事情，在这样局面里，有人却根本没有钱雇用律师，而诉讼人就是我们的当事人，却可以雇一个好律师。虽说这是气人的，但是你仍然可以将这些事情都交托于主。
无论是你是否交托于主，而主在这里说，在教会里那些富人不可以有那些优先特权。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是否正处于这种状况呢？为此， 保罗相当的不高兴，就在同一个教会里，你们竟彼此告状上法庭，你对弟兄有成见，你就诉讼他，因为他使我受委屈。保罗所指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哥林多前书第六章。问题是，你们错在你们将你们之间的分歧交托于不信上帝的法官，虽说你们在同一个团契里。保罗的意思是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有一天你们要去审判外邦人的，在将要来临的国度里，你要去审判那些不相信上帝的非信徒。所以现在你们就应当开始操练这种判断了，这根本不需要你去等待领受，而是从现在你就需要操练的。主确实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赐给我们解决的方法，是不是啊？在弟兄之间，就是在教会以内，你们就应当如此来解决分歧。所以雅各是在说，看富有人是怎么样对待你，你却以你的支持掺和着偏爱给予那些人，而他们正是将你们送上法庭的。有些时候就有这种愿望，建立朋友的关系。当今我们是说 network， 建立人脉，与那些富有人建立关系，因为他们可以将我带入某种地位，他们可以帮助我成全好事。但是主所爱的，若是你来相信这种关系，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？你就不再相信依靠主了，而是去相信那些富有人的影响力，使得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发展。你是否会想这个富人来对你进行试探而背离主，由此而亵渎主圣洁的名？正如雅各在这里所说的，所敬奉的尊名，是的，他们是这样的，他们就是会如此做。他们会说，我可以支付你相当可观，但是你要撒谎改变事实，或许那最终沦为偷窃。我们可以认为这并不是偷窃，我要你忽视这一点，这仅仅是小小的改变，对你的道德和伦理只是做轻微的更改，而最终的是去背叛对主耶稣基督的忠诚。你可以和我一起来工作，但是你要在星期天来工作，我要你放弃星期天敬拜的时间来服侍我，来取代服侍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就是那些诱惑，富人常常可以拿这些来诱惑人，是因为他们的诱惑呢，还是主的子民贪恋呢？你知道吗？我需要那么做是为了得到这份工作，这确实是试探。当我们继续在这个时代生活，就会有这种试探，这是非常真实的试探。或许我不需要100%的跟随主，对服从于主，也许我是过分严格了，可是我确实需要这份工作。当然我们需要工作，但是我们更需要等候耶和华，等候那合适的工作，最好的工作，这可以给予你为主耶稣基督做良好的见证。所以富人受到那些瞎眼人的偏爱，那些富人可以令我找到位置。在这个星期想到了Hedy Green， 海蒂格林，不知道是否你听说过她。海蒂格林是一位极富有的女士，是美国人，生活在 20世纪的初期，被称作为华尔街的女巫，她却是多么的吝啬。她甚至舍不得花钱为自己买衣服，估计她拥有10亿到40亿的身价，就是以今天的货币价值来衡量，她是非常富有，非常非常，甚至按照当时的价值，她也是1.5亿到6亿的身价。我想，她却给她孩子们买20货衣服，她就是不愿意买新的。如果她买新的，对她的钱财来说，根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可他硬是节约每一分钱。他有许多故事，我不能详尽来说。最悲伤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他的儿子，他在意外事故中伤了他的腿，那伤总是不好，他就将儿子送到免费诊所，因为送到医院太贵了。当诊所的医生认出了他，对他说，你应该付账，他就走出了诊所，而并没有为他儿子接受治疗，导致了他儿子的腿截肢。看他是多么的吝啬，他十足是每一分钱的囚徒，他竟不愿意花钱在他自己的孩子身上，他也不愿意为自己花钱，他总是要把衣服穿得破破烂烂才换掉。对于他来说，钱是他的一切，这是一种事情往哪里发展规律的良好例证。但我知道他是这种规律的例外，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怪人。当钱财成了偶像，事情就是如此发生了。所以雅各说，那富足人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我要再提一下 Hedy Green， 他知道他自己不可能真正的结婚，任何人跟他结婚是要跟他的钱结婚，那么他就同一个已经非常有钱的人结婚。可是当他丈夫生意败落的时候，他却不愿意拿钱保释他，保释他自己的丈夫回到家里，这是真真实实的吝啬鬼，正是他们把你送上了审判席，因为他们不会以基督徒的慈爱来对待你，他们不会以宽容以爱来对待你们，也不会来关心你们，而他们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，对基督的名毫不尊重，对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不敬奉，在你所盼望的事情上不用来偏袒富人。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是为人工作的，那些人比我们富有，我们是员工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雇主工作，这是非常明显的，但需要辨明他们是否是基督徒，我和他有什么样的关系。虽说你要以同样的标准去对待，但你要去思考我跟这一位的关系是如何的，会不会因为他们富有我有偏心呢？或者我们可以同保罗一起说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凭着外貌来认人了，哥林多后书5章16节，这人无论是富或穷，他们的灵魂是在上帝面前的。按着雅各说，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2章7节，所以让我来重复一下，使得所说的事情明了。那么在一个社会里，有富贵，有贫穷，好不好呢？是的，好的。我们不相信平均主义，
我们不相信均等的商品、均等的工资、均等的收入，这是不可行的，这是不符合圣经的。人做工，有些人变得富有，有些人却不是那么富有，但是是主给予，主也拿走，我们都以赞赏的心来看待，这真是需要以赞赏的心来领受。富人犹如约伯，犹如亚伯拉罕，他们都是非常敬畏神的，因为这是非常困难的。你既是富有，又敬畏神，你也看到亚伯拉罕在他生命当中有许多问题。经文中显示了这一切，记得吗？他对罗德是多么的仁慈，罗德要求更多的地图来牧放他的群羊群牛，争端马上就出现了。然后亚伯兰却说，让我们分离吧，我们为什么要为土地而争斗呢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他看到他那众多的牛群羊群，并没有嫉妒，而却以敬神的态度来回应。他以非常敬畏神的态度来对待财富，这是相当相当值得敬佩的。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世界，哦，我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以钱解决，那正是一种非常邪恶的生活方式。我记得曾经我们有一个牧师说过，那时正处于我们长老会议会期间，在他们的教会里有一面硕大的旗帜，上面写着说，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没有不可以用钱来解决的。你可以想象，作为长老会宗派的教会竟然如此的宣称。也许你可以在讲台上如此这么说说，如果你以旗帜作为格言挂在墙上，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，这是极大的邪恶。我们没有什么难题是上帝所不能解决的，你所有各样的问题，上帝都会用他特殊的方法去解决。上帝也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构成文化的。所以穷人受到上帝的偏爱，富人受到那些瞎眼人的偏爱，就是那些他们不懂得与上帝之间关系的，他们跟随其他富人误入歧途。然后雅各在第八节开始说，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那么什么是至尊的律法？ Royal Law 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可能令我们感到有问题，这似乎会给使徒保罗造成问题，因为他着重于信心而不是律法。他说律法是不能来拯救人的，而雅各在这里却说，这律法是极大的律法，是至尊的律法，这至高的律法由主耶稣基督概括。他是怎么说的？你要爱人如己，这就是至尊的律法， Royal Law， 至高的律法，皇家律法。这个短语在福音书里共出现过六次。所以上帝要你知道的一件事，就是你要爱人如己。罗马书13:9，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这就是至高的律法。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所以雅各说，这就是你们需要专注的，你们需要专注于这至高的律法。和这里富与穷的对照，你所专注的是要去是去专注那至尊的律法。你要爱人如己，一个穷人可以爱富人吗？一个富人可以爱穷人吗？当然，这在教会是所需要的，是对我们的要求，而不是一种选择。爱是扎根于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，而并不是在于你社会地位。如果你问是否应该去帮助某人，或是因为他太穷或太富，你已经做得不像基督徒了。基督徒应该说，他是我主内的弟兄，主内的姊妹，他们需要帮助，我就要去帮助他们，尽我最大的能力。无论这种帮助会是什么，我渴望爱他们，所以爱就成全了自由的律法。我们在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五节，我们读到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自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在二章八节，也是称作至尊的律法，皇家的律法 Royal Law。 又在二章十二节被称作为自由的律法 Law of Liberty。 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。这律法为什么要称作至尊的律法 Royal Law？因为是出自于主耶稣基督，因为这是管辖治理天国的律法。 Thomas Manton 说，主的律法是至尊的律法，他有一位君王的作者。你庄重的服从是因为主说，我是主。让我们来思想上帝所赐下的至尊律法，这崇高的律法以爱和情来治理他的教会。去跟从这律法是令人喜悦的。所以主所爱的，你的偏爱是什么？当你生活在一个偏爱物质的世界里，当你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人们喜欢物质的丰富，偏爱物质主义的观点，你的偏爱是什么呢？主所爱的，让我们来思想，在基督耶稣里上帝的丰盛。有时候感觉仿佛是在前后翻滚跳舞。哦，是的，我知道你是穷困的，你可以说你吃饱吧，穿暖吧，或者我们又可以说你真正的丰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。虽说我们可以以不诚心的方式来对他们这么说，但是这是否确确实实的真实呢？主所爱的，不管是否你有一个，无论你有丰硕的银行存款，或者只是一个零存款的银行账户，你的丰富确实在主耶稣基督里。你是否珍视这件事情呢？来看经文是怎么说的。圣经再三的重复来述说你属灵的丰富。我们可以来想一下我们刚刚学过的以弗所书， 在那本书里，保罗以几页来说明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丰盛。他是当真这么说的，十分的真诚。他重复了再重复，所以上帝所有的丰富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。那些丰富可以解读成为物质上的祝福，这是可能的，但这不是保证的，并没有直接的关联。但是上帝的丰盛是在基督里找到的，那是属灵的丰富，来祝福你的灵魂，使得你从罪当中解脱。有多少的富人，尽管他们有成堆的钱，但是在晚上他们却不能安然入睡，因为他们问心有愧，因为做了那些事情令人感到不安。若是他们晚上能够入睡，那这就更坏了，因为他们的良心犹如被热铁烙了一样 conscience seared。 请参看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。是吗？他们做那些事情不再受到良心的谴责。但是若是在晚上你可以安然入睡，并且说，我做了这一天的工作，我侍奉了主耶稣基督，我非常努力地工作了，不亏负我的工价，那是我应得的，我又得一张付工资的支票，可能会许多，也可能是少少的，我得了我所挣的，因为我最丰富的是在于我住在主耶稣基督里。举例来说，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，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保罗正谈论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多么的优秀啊！你是被救赎的，在永恒里你是得自由的。按着你的救赎，你可以看到你的丰富和你的欠缺，因为所有那些我所拥有或是没有的，我有基督，在他里面我是丰盛的，我所应该有的。仍然这是信心，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，是应当常常增强的，是需要提高的。因为当你住在这个非常物质化的世界上，还要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圣徒之间需要团契，来提醒我们，主所爱的，我们来侍奉主耶稣基督，是在一个属灵世界里服侍主耶稣基督，这是我第一的兴趣。所以你如果你能够说你因他的宝血得拯救是非常美好的，为什么你需要罪得赦免呢？这是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，这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。请记得，恩典并非总是从上帝那里领受好的东西。只要人不在地狱里，所有人都从上帝那里领受好的，他们都领受从上帝而来的好处。只要你有生命气息，你就从上帝那里领受好处。但是恩典就是你从上帝那里领受你并不配得的，而不只是阳光雨露的降下，而是领受你并不配得的对罪的赦免。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上帝对我们的良善我们是不应得的，我们也不配上帝赦免我们的罪。而你怎样才能得到这丰盛的恩典呢？因为上帝看到你问题所在，并且解决了你的问题，而曾经你并不知道
你自己有这样的问题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任何人向上帝呼求、哭喊着向上帝求吗？他们被从罪当中解救出来，如果没有圣灵的提醒，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正在罪当中，他们并不知道正在冒犯上帝。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，没有上帝他们生活得很高兴，没有人会向神呼求怜悯，没有人会向上帝呼求得拯救，直到他们受圣灵的感动。这是纯粹的恩典，这纯粹的恩典来感动罪人的心，来向上帝呼求拯救。主的拯救是非常美好的。然后什么发生了呢？今天早上我们不是唱诗了吗？然后你就不会被否认。是的，所有那些来到上帝面前寻求恩典的，上帝对他们一个都不会拒绝。但是他们需要看到他们自己属灵的贫困，然后因着基督的宝血罪得赦免，并且得拯救。这血是非常重要的。Martin Lloyd Jones 曾经说过，我们应该在所有的敬拜讲道当中都提说基督的宝血。这是否很有意义？没有一次崇拜可以不提说基督的宝血。这是救赎我们的核心。以弗所书1:18，他赐给我们领悟。以弗所书1:18是这么说的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使徒保罗是多么擅长来使用这些美丽的词汇，丰盛、荣耀、承受。你的头脑要如何才能来容纳这些美丽的词汇概念呢？就需要安静坐下来思想他们，对他们发出赞叹。我来领受那些极其荣耀的事情。当你这么做，主所爱的，当你真正真正的意识到并且懂得那给予你灵魂极其丰盛的祝福，你会说他们比蜂蜜更甜，比金子更好，并且胜于金金，而金银不再会令你感到兴趣，富贵再也不对你产生兴趣。对富人来说，富是次要的，对于穷人来说，穷也是次要的，因为上帝使得你在他丰盛的恩典里得荣耀。这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主题。在以弗所书的3:8，保罗讲到了这个主题。保罗说，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所以你越是多想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，就越发体会他的美好。这是丰富的，而且是无止境的，从上帝的活泉里涌出他恩典的丰盛，喷薄而出，不断的涌流，上帝的供应和上帝的丰盛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，那是真实的。那真实的丰富应该使得你心满意足，这是一种有钱人不能及的地步。富人总是想方设法来保护他的钱财，去避免失败，提防有人来偷窃，有许多的担忧。但是没有人可以抢夺你在基督里面的丰盛，飞蛾蛀虫
都不能进入，那里贼也不能来偷，并且也不会生锈。以弗所书3:16，那里讲的是你力量的源头，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所以我们需要这属灵的力量。随后他又在以弗所书的6继续说，讲到这种力量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将会发生，你会赢得这战争。因着主的丰盛恩典，你来专注仰望他的恩典。所以那些并不是不能够意识到不敏感的事情，而是充满了意义的。按着这今生的物质观念，你可能会感到穷困。难道对你灵魂你没有满足感吗？难道你没有内心的平安吗？那种平安是其他人没有的，也是他们不想要的。我们祝福的主在登山宝训里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要先求他的国，使这件事情成为你的优先。然后是什么呢？那么那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对于他们不要担心，你常习惯于担忧许多小事情，这件事要做好，那件事要完成，是许多事情需要完成。但是要先求他的国，上帝会看顾许多事情。你想那些事情你需要自己来照顾，以你自己的聪明能力来操劳，也许会去使用罪的方式。主所爱的，来思想在基督里的丰盛，如此我们才能不至于凭着人的外貌来对待他。因为犯这罪被律法定为是犯法的，在上帝面前我们彼此与灵魂赤诚相对，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上帝，我们求你原谅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按着基督的丰盛来思想。我们多么感谢你主，你丰富的供应是没有终止的。你是这样一位上帝，既是丰富又有恩典。我们祷告，愿我们来寻求，愿我们来寻求属灵的能力，让我们来寻求对你话语顺服的力量。主，我们坦诚我们所居住所处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，我们受到各样的挑战，引诱我们犯罪，有许多的方式，并且有些是相当微妙的。主，赐给我们睁开的眼睛，使得我们可以看见，应允我们熟知你圣洁的律法，使得我们以爱来成就律法。主，我们祷告能够坚定不移，我们可以来仰望你，求力量，求智慧，以此来回应我们所需要做的决定。常常的是每一天的那些事情来挑战我们基督徒的信心。主，求你赐给我们你的力量，以至于我们总是可以来仰望你。我们祷告，我们能够来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我们的言语，以我们的行动。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